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哦。这两天的天气大家应该感受到了，还稳定到大多数的地方都是晴朗偏热的天气哦。只不过呢，清晨容易出现辐射冷却的现象，所以早晚的温度会比较低一点点哦。不过白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觉得已经有一点点夏天的感觉了，你就算穿短袖出去应该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哦。只不过有时候风会大一点点，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早出晚归的话呢，要多带一件衣服哦。那今天呢，在北台湾白天的高温会略降为25到27度哦。那其他花东地区有20到26度，中南部可能还是会来到30度哦。这样的好天气呢，一直要到礼拜三开始慢慢有变化哦。那礼拜四的时候呢，云量还会增多一点点哦。所以这个礼拜大部分的时间，大家应该都可以享受到温暖的阳光哦。这个时候呢，多出去晒晒太阳，心情会好一点。因为呢，如果你要看我们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变化呢，可能每天的心情都会跟着起伏，而且呢，还会有时候呢，觉得非常的沮丧哦。好，那讲到金融市场，当然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最新的有关于美国关税的消息哦。美国商务部呢，在昨天发布了2份通知，里面呢表示说将要调查进口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药品跟药物成分，包括成药在内哦，对美国安全的影响。这个呢会当作是进一步加征关税的参考哦。所以呢，像半导体啦、半导体设备啦、药品药物还有成药等等呢，这些相关的产业可能现在又要挫了一弹哦。那到底公布出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哈，真的是每天一变，甚至一日数变了哈。当然这个就得看美国的总统川普呢，到底呢他要把这个关税哈搞成什么样子。我搞字大家应该蛮认同的，真的胡搞瞎搞哈。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呢，全世界因为川普哈，这个资产缩水的缩水，心情不好的不好。当然他的朋友是赚的盆满钵满的，他们应该很开心，就是可是很多投资人大概不会开心的起来哦。那当然了，这关税的制度啊，刚说的啊，每天都不一样，甚至一日数变啊。那现在呢，除了刚刚讲的将会进口的半导体跟半导体设备以及药品药物做调查之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哈，有人也说美国的关税政策哈，真的呢一天两天都会出现法夹弯的现象出来哈。最新的一个法夹弯就是呢，川普呢又说了哈，对于这个汽车的关税的豁免呢， 可能他们还会再研究一下哈，对一些零件呢，可能会给予更高的长的豁免期哦。为什么呢？他说他要帮助这车厂了啊，他正在研究要帮助这些车厂，因为呢，他们正在汰换加拿大跟墨西哥的零件，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哈，然后才来本地生产。这个川普讲的好像哎。今天说要在美国生产，明天就可以生产的样子哈，变得那么容易啊。不过，因为汽车的这个关税的豁免的期限呢，有可能在延长，所以呢，相关的个股哈，美国的车厂相关的股价呢，哎，都是在昨天的盘中哈是强弹的，包括了福斯、通用以及这个斯泰兰迪斯啊，这三大车厂呢，昨天的股价表现都不错哈啊，但我觉得呢，有时候真的不能高兴的太早哈，因为呢，我们常常一觉醒来哈，整个世界都变了，应该说川普的意念又变了哈，好吧？那到底昨天的美国股市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哈，昨天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呈现上涨了，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312.08 点，涨了 0.78%， 收在 40,524.79 点。S&PY 指数则是上涨了 0.79%， 涨了 42.61 点，收在 5,405.97 点。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64%， 涨点是 107.03 来到 16,831.48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31%， 上涨了 12.32 点，收在 4,003.22 点，又回到 4,000 点的关卡了哈。好，那刚有讲呢，因为呢对于汽车零件的豁免呢可能会放宽，所以呢让这个昨天道琼指数呢是上扬的哈。那整体来讲的话呢，昨天的科技类股表现还不错，不过呢像科技的五大天王是涨跌互见啊，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辉达则是跌了 0.2%， 通呢则是下跌了 1.97% 啊，我们的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也是下跌了 0.79% 啊，虽然指数是上涨，但这几个指标股呢反而是呈现下跌的哈。那对今天的台股呢会不会有影响呢？我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84点，来到19,596 点哈啊，那台积电的部分呢是上涨了2块钱，来到867元啊，好吧，那我们每天呢，都要报告一下川普大戏的最新的进度哈，那最新的进度就是对于半导体跟药品呢，这个科税在之后呢。可能就会公布了，那至于会公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真的还需要观察哈，我觉得现在猜也猜不透了哈。华尔街的这个分析师就讲了哈，现在做任何的模型啊来预测呢都没有办法这个有这个正确的预测，因为没有办法预测出川普这个人哈，所以啊就不要看预测了啦哈，看川普就好了哈。好，这个是美国股市昨天的这个表现哈，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在最近这一波的金融市场的波动当中哈，少数的获利的商品呢，应该就是黄金了哈。黄金呢，昨天呢在盘中又创了历史新高，不过呢，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最后是下跌了 0.6%， 来到每盎司3226.30美元。黄金现货的部分呢则是跌了 0.7%， 来到每盎司3213.69美元，不过在盘中呢一度涨到3245.42美元，每盎司的这个价位是历史新高哈。因为现在呢本来哈，在过去这种避险气氛之下呢，美元跟美债会是大家避险资金的停泊的港口哈，但现在呢，美债跟美金也失灵了，所以很多的资金可能就跑到黄金去避险了哈。所以啊，真的也是哦，这个今年的黄金哈，真的表现哈，让大家呢出乎意料之外哈，今年来呢已经连续 这个创下历史新高。好，那接下来会不会还继续往上冲呢？机会还是蛮大的哈。那刚有讲到最近的美元也失灵了哈，兑换美元的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呢，这个昨天呢也是下跌了，跌幅大概 0.2%。 那最新的美元指数呢是已经跌破了100的关卡，来到 99.69、哦、其实现在才4月、哦、从年初到现在之前在110以上、哦、现在掉到100以下，这样子的跌幅、哦、也是呢历来少见的、哦、在一个月之内，应该说一年之内啊，不是一年，一季之内哈，跌了差不多10%哈，这样的走法呢，已经让美元走势呢，有点像新兴市场的货币了哈，好，一切都是川普搞出来的了哈，那至于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到一欧元兑换 1.1352 美元啊，目前最新的价位是这样子，那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一美元兑换 142.96 日元哈，那看来。呢140元的关卡呢，如果照这样美元继续跌下去的话呢，可能很快也会见到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是上涨了12美分、涨幅是 0.2%， 收在每桶 64.88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是上涨了3美分，来到每桶 61.53 美元。其实现在市场上还是担心贸易战会造成经济的下滑甚至衰退，这样也会减少对原油的需求。基本上呢原油下跌的压力还是蛮大的，不过跌升之后呢总会有一些小反弹啦。只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呢有这种经济下滑的余力的话呢，油价齁、哦、不容乐观齁、哦。那有些投资机构预测呢，在2025年呢剩余的时间之内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的均价大概是63美元，这是高盛的预期齁、哦。那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这是59美元齁、哦。这指的是均价齁、哦。好，那大家就参考一下吧。好，那这个昨天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呢，没有像上个礼拜这么的疯狂了哈。不过呢，不确定因素依然是非常的强哦。所以呢，大家最近在做投资的时候，可能也要谨慎哈。很多人说要不要现在抄底呢？如果你勇敢的话，可以。但是呢，如果你是属于比较稳健哈，看到大一点的涨跌幅都会心跳加快的话呢，这种人的话呢，我就觉得大家还是多看少做吧。好，好，这个是有关于金融市场的表现哈。那最近呢，美国的债券市场表现也非常的不理想哈，这也是刚刚讲过了哈，过去以来少见的情况哈。那如果这样情况下去的话呢，会不会开始降息呢？美国联准会的理事啊，有一位叫沃勒啊，他昨天是表示说呢，如果川普恢复4月2号所宣布的大规模的对等式关税，那现在是属于豁免期90天之内嘛哈，但一旦这豁免期过了，要实施对等关税的话呢，FED 好，联准会呢有可能必须要快速进行一系列的利空式的降息来提振美国的经济啊、哦、这是美国联准会的一位理事所说的齁、哦、那当然了，现在一切都未定齁、哦、现在讲这个也太早了齁、哦、好，那昨天的台股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哦、到底表现如何呢？昨天台股齁、哦、真的如昨天在节目中齁、哦、姐夫所讲的齁、哦、有可能会虎头蛇尾齁、哦、结果指数开高走低啊、中场是下跌的15点，来到19513点，很可惜哦，20000点的是得而复失哈、哦。那三大法人部分则是卖超了270.4亿元，外资卖超了186.2亿元，投信则是买超了48.4亿元，自营商呢则是卖超了132.5亿元。所以呢，昨天的外资又还在卖，就是了啊。至于八大行库呢，则是买超了80.4亿元哦，这可能呢，有进场去护盘就是了。这台股呢，今天开盘之后目前是表现不错、哦、目前是在涨了194点，来到19708点，希望不要像昨天一样、哦又出现虎头蛇尾的走势、哦、那至于台币的部分，最近、哦、台币是枪枪棍了、哦、刚刚也讲美元很弱、哦、昨天的台币呢最后呢是升值了 1.95 角，收在32.51 元、哦、而且呢 这个成交量呢是史上的第大的成交量的记录齁，最近的台币要猛升了齁，那会升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不晓得，但从这样子一个升值的情况看起来，央行似乎也没有很积极的进场干预哦，表示说呢，央行的态度应该是容许这一段时间台币走升值的走势啊。至于要升到多少，目前呢已经是升破了 32.5 的关卡哈，那会不会升到32元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如果美元继续落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进行今天的大趋势加单元。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呢，从上个礼拜开始全世界呢，每天只要你一睁开眼睛你有做投资的话，都想要看看那个男人到底在说什么，到底有没有说出什么话呢？哪个男人呢？当然就是川普了哈。这个川普呢，把大家搞得鸡飞狗跳。上个礼拜呢，大概有史以来哈，这个姐夫见到市场波动最离奇的一个礼拜了哈。那你看台股呢，有一天呢，全部都涨停啊，有一天呢又全部都跌停，这个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发生了全涨停跟全跌停这个局面我想你一辈子大概很难看到这种情况。好，那到底这个川普心里面在什么，他的这个关税的这个贸易战到底他想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他的战术又是怎么样呢？来，今天呢我们请资深的媒体人财讯双周刊的副总主笔郭廷玉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刚好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就帮大家分析了川普的关税策略。廷玉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吉富早。
是，这上个礼拜很难熬吧？
我觉得还蛮刺激的，因为就像刚姐夫讲的，这个全涨停跟全跌停，其实它看起来比当时的疫情这个看病毒还要可怕，那也比大概跟08年金融风差不多，可是这两个都是属于比较是一个是天然的灾害，一个呢可能就是说长期的这个过度杠杆。但是依照川普关税这种他的交易的艺术就是说他有提到，就是在要达成一个对他有利的交易之前一定要先引起混乱那我想他真的是成功的引起混乱。那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看到的结果其实看起来似乎有一点在收手，但是我觉得他也不会让你这么明显的觉得他好像怂了。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礼拜一在录音播出的时间是礼拜，虽然只有隔一天的时间，但我必须要讲，搞不好就是我们录音这一天晚上睡觉隔夜起来之后他又不知道讲了什么。好，那不管了，就是说刚好廷玉你们这次在杂志里面也有一篇文章是来分析川普的关税标题就是看懂川普关税的虚与实我们来讲看你们写这篇文章你们看懂了川普什么为什么讲虚与实呢？虚的是什么，实的又是什么呢？
我想其实所谓的虚与实，其实我觉得我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还蛮明确的知道说，其实他在谈判交易的时候会用一种虚张声势的方法。我想其实这东西跟大家去逛夜市也是有点类似，你要买一个东西，你可能先100块的东西可能先出价个20块然后他再弄来弄去到最后可能40块或50块成交。那我想类似是这样的喊价方式，但是因为他把整个国际市场都卷进来，然后也把整个用美国的这个消费市场来做一个他的筹码那再加上美元的霸权等等，这是他的武器。那但是呢，他在谈判的时候，当然他让我们觉得非常困扰的就是他做一种包裹谈判的方式比如说在之前我们看到他叫台积电去投资，然后到最后好像又捆绑我们台湾人，以为投资了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在关税上面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发现
没有
我觉得台湾人是非常的惊讶我们还被课到 32% 这么高税率，那就会有一种我相信是大家都很不高兴，都觉得我们已经释出我们的善意了。那我想但是日本也差不多日本其实他们的首相在川普当选就任之后第一个就去访问，然后说日本会在美国的投资会达到1兆美元的一个就是最高的水准，就是外国在 美国直接投资一个最高的金额、
嗯、
但我想其实这些都没有换来我们在关税谈判上面一个比较有利的立场。但是后来呢，大家其实就几个小时他发布关税之后，大家忽然发现这个关税计算的公式非常的离谱哦，就直接用你的
是
对，就是大家都觉得难以相信了、啊，怎么会是用你的这个对美国的顺差除以它的出口额，然后再除以二，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一时之间确实就是这样的混乱。那当然随着后面的发展哦，那我相信多数的国家就是表示他愿意谈。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川普来讲怎么说他都收获了一个10%的一个基本的关税的
金额。我请教你一件事情，你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哈，就是像我们台积电跟日本其实是非常早就释出了善意，可是你会发现越释出善意越早释出了也没得到什么好处，甚至你看在记者会里面还是批评了台积电，而且语带威胁，就是说你不来设厂我要扣你更高的关税。基本上他到底这一招是不是也是他谈判的一个策略？我的意思说你越早来跟我臣服的这个谈判的对象的话，我其实呢我是可以跟你予取予求的。
我觉得他会给人家这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包括其实这个苗头就在他对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这两个算是邻国、也是以前签过免税自由贸易区的两个国家就开始苛征这个芬太尼税的时候，然后他们也有改善，至少从媒体的报道上面来看，但是后来还是被克、那接着呢就蔓延出来，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在拜登总统时代建立的这个友岸外包或者我们讲朋友圈啊，跟美国的朋友圈这之间呢、到川普时代是完全的打破了，
是
它就是一件我觉得它是美国有能，然后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掠夺式的，就是也没有要创造共赢，就是要把钱或者是投资拼命的扫到美国来的感觉。
嗯，
但是呢后来其实大家也知道其实事情发展的非常快速啊，包括说中国它就是寄出了报复性的关税，那美国也是、所以后来就上升到一个125一个145% 的一个紧张的水准。但我相信这些就是反正它要喊到120-140甚至于更高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你超过50基本上就没什么意义，有谁会去生产一个东西要被扣50的关税，让你个价格根本没有竞争力，所以你要喊到500我觉得你也可以喊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已经所以
就是进出口归零了啦。
是，所以基本上看起来目前最硬的还是中国就是齁。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刚刚说的这个到底川普打的算盘是怎么样呢？你们现在判断他期望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那如果真的像中国那么硬的情况下，那他是退了呢？那他如果退的话，那对刚已经先答应给好处的这些伙伴们是不是也不公平呢？他现在是不是反而面临比较两难的情况呢？
我相信就是就我的观察，我觉得川普他第一个他当然是想要他的贸易平衡，
嗯，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很困难嘛，
是，
但是他就把这个贸易平衡当作是他一个谈判的工具，他想要包裹解决其他的问题，包括像现在就是说看起来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经济战哦是无可避免的，他想要借此去就说压抑中国的经济实力，这第一个。然后接着呢就说美国国债因为很高嘛，就是36兆美元哦，大概是他 GDP 的 120% 了，所以他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美国也有债滚债的问题嘛，就是说他必须要借新还旧。但是这时候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利率还是高的，那如果借新还旧的旧的利率是低的，所以他就会造成说他的这个利息支出会很高，因为他的债的本身就很高了，所以他就才会一直在这个媒体上啊大声的疾呼说这个美国联准会应该要降息。我相信这都是为了他自己美国利嘛。那问题是呢这个一直都还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也讲说这个目前就物价来讲的话他们还是必须要保持一个观察。